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萌，
我是白健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白健，这个快过年了，过年之前怎么样也要到科西玛丽，好不好？
这个不是好地方，感觉上。
那你这在去到科西玛丽园之前呢，还有一点要讲。
还有
就是我们已经讨论了两次有关于彼得这个啊，我永不跌倒这个伟大的口号。那不单是彼得啊，35节，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底下有一句话说，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你觉得他们为什么都要这样说？
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呀，他们跟彼得一样的心思。
我是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心思，这个心思呢，你往往在服侍主的时候啊，会多少有点体会的。你知道，这些门徒除了不认识自己以至于这样夸口之外，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动机，之所以反应的那么积极，
说明他们真心爱主。
真心假心这咱们就不说了，但是爱主要爱在点上。我觉得他们是想要安慰耶稣。
哎，这个倒也是。
他们听错了主的话。当主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他们好像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呢是有点不太高兴。是有点对他们信心不够。
对。
是有点想的太多，是吧？
所以就安慰一下。
我觉得他们是也有点这个意思在里头。
这一点也有啊，所以从这一点觉得有个有点，是不是还是有点正面价值？我们又回来到这
个。那个其实我是觉得最没有正面价值。
是吗？
在服侍主的路上很常常碰见啊，常常碰见这种事情，叫做讲的难听一点，就是对羊弹琴，不是对牛弹琴。
这有点像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小时候，做什么错事啊，干什么爸爸妈妈很伤心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做儿子有时会拐起来，哎，爸爸或者妈妈，我以后长大要挣多少多少钱来给你用。
或者是你自己去跟爸妈讲，说爸你不要这么伤心，哎，就是你让他伤心，你跟他讲你不要这么伤心有什么用？
对啊，就这个意思。那爸妈也就他也不当真，是吧？当然笑一笑。
抓错重点了。英文讲说 totally missed the point。我们常常会有这个事情的。保罗后来在带教会的时候就很遇见这样的情况。他在哥林多后书，你看他花了多少的时间。哎呦，我们那个东西还是，唉，我讲到第9章还没把剩下几章讲完，需要把它讲完。保罗就讲了，他说直到如今呢，你们还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分诉。因为保罗一再的讲要他们尊重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，我说话你们要听，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去跟从一些假师傅啊，把你们带回到律法的路上，你们不要不听我的，我是神差派来特别要教导你们的。因此教会要是开始把保罗的话拿来和别人的话比一比，看哪个讲的有道理，哪个听得顺耳，我就听哪个，那保罗是很火大的。因为他这是他的职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对的。所以他就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向哥林多人，向亚细亚的这众教会啊，说他自己到底是谁，他的职分如何，他的经历如何，神给他的带领如何。一面讲呢，他一面说我做了这样愚妄人呐、是给你们逼的。保罗一面这样讲，一面他已经可以体会到了，我在讲这件事情，你们却以为我别有用心，你们以为我是受了委屈所以来和你们讲，你们以为我是因为别人在你们教会里面讲了你们也同意他所讲的，我吃醋了。
这个很正常，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来跟我们这样说，我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是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来的，你肯定觉得这家伙干嘛来的，是吧？
那现在这个人肯定是假的，保罗那个人肯定是真的，是问题出在这里。
就是当时的信徒的话可能也会这种想法，
就是保罗最难体会的心情就是这个心情。不但你们错了，我知道我是对的，我来跟你们讲，我也有这个职分来跟你们讲，而且真的是主派我来跟你们讲。 啊，师父虽有一万呢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我在福音里用真道生了你们。你一面讲呢，一面还觉得这些小子们呢，嘿，还在轻看我，还在冷眼笑我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在这样的事情还过不去？然后劝劝他，哎呀，你不要伤心呐，我们还是很尊重你的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我们服侍主呢，也要稍微客观一点啊，不要老是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是不是？也要听听别人的。你想保罗要怎么去听这个话？当时门徒对主，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心在里头。主真正的心情还没有对他们说出来，主只是把你们会遭遇的事情告诉门徒，这就是主的特别的地方。他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仍然挂念着谁啊？
这是门徒，
他周围的这些小羊，叫他们一个也不失落。就像妈妈要逃难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或者妈妈遇见饥荒的时候，谁先饿死啊？
那妈妈，
是妈妈先饿死。
做爸爸就不会了，
孩子爸爸早知道到哪儿
做不到，
这有自知之明就好。对不对？
我不是，我觉得我可能做得到。
你真的觉得你可能做得到吗？
对啊，就是不到那种情况。
你是永不跌倒的吗？好啦，那这时候门徒都这样说呢，主耶稣听在心里是什么滋味啊？门徒显然没听懂主的话，但是主还解释不解释啊？
就没解释。
对，这也是我们服侍主的人需要学的。
我这个事情后面马上就跟着来发生了，对不对？
我们常常喜欢啊，一次不行再来一次，两次不行再讲一遍，对不对？直到我认为你弄明白了，我确定你不误会我了才行。哎呦，这个主不这样做的，主不这样做的。保罗当初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显然他自己知道，因为他一再的说，我的信呢，众教会都要读，这是关系神给他的职分。
对，
这个也不能当成一般的例子来处理。我们今天就不太一样，你在教会里面教导弟兄姐妹，你要和他们讲的事情，讲一次，讲两次，可以了，停下来了，由着他们去了，让主来做工了。
这好像有点不负责任嘛。
啊，这又来了是吧？因为这是圣经的榜样，我们就不再替他打分数了。我们得相信主在这里是对的，他不可能错的。这时候主可以跟他们辩解，显然这个话很可能这门徒在一面讲的时候呢，一面主耶稣就觉得就是很难堪了啦。这种事情，这种话是让人家最难堪的。你们试着来安慰我，告诉我说我这个是多虑，是吧？我不明白你们，而且呢，我好像有点受不起，是不是？我太嫩了啊！你们离开我呢，我就不开心，是不是？他你要先到加利利去呢，没人陪你去，因为我们每年吃完喝完都是回加利利去嘛，我们怎么会不跟你回去呢？听不懂还要劝，这是最讨人厌的事情，在教会里面可是这种事情你躲不掉。话最多的往往是最不明白的，最不领情的，上来劝你的，哎呦，那真是你就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。哎，这里有个好办法，就不说，继续往前走。
这倒是好办法。
比如教会里面有千百样事情，福音有无数的需要，你在这正忙呢，就千万别露出一点点的疲倦，一点点的埋怨。你只要露出一点点的痕迹啊，他就来了。哎呀，交给主啊，要安息啊，要等待神做工啊。你对他无言以对，你晓得吧？
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
但你遇见这样状况的时候，你要不说啊，那还得有点功夫才行。
但你越说啊，越说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
越说越难受，到最后是，
对啊，
搞得非常是非常的败兴，等于这么说。
对啊，
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就是把他们交托给信实造化的主，教养儿女，教养到一个地步，把他交托给信实造化的主。
也真的这样啊，
你只能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就带着门徒继续往前走。我们一定要注意这话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这是耶稣要去上十字架。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把门徒打散了，说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吧，是不是啊？就像当初我们五饼二鱼那以后，我先打发你们上船嘛，遇见风浪我还来嘞。那现在我要去上十字架，你们也搞不清楚，跟着多麻烦。等一下，主耶稣要起来认说，我就是、让其他的门徒都走。那现在不早早把他们遣散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不这样，他就带着门徒走，带着门徒走，这也是一种顺服啊。用老百姓的话来讲的话呢，就算不明白道理， 你要这时候把门徒打发走，你也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，我们就讲高一点，说感动好了。
对啊，
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做对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做对的事情，不要只是做方便的事情或者做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你这在这些事情上一动脑筋就不对了。那既然门徒都要跌倒，既然你不要他们和你一起钉十字架，那先把他们遣散好不好呢？
嗯，
不是这么来的，不是这么来的，该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并不需要自己加上进一步的判断。
嗯，
主耶稣和门徒已经吃了，已经喝了，立约的血已经有了，也唱了诗，也往橄榄山去了。这时候也显出门徒的问题了，主耶稣一个人去祷告，一个人上十字架就行了，不行。哎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，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了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这个话就有点玄机了。
哎，
为什么不是把所有的门徒带去祷告呢？
对呀，我们刚才正巧讲过要一直带着他们走嘛。
对呀，然后这时候带谁呢？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。
西比泰两个儿子是指谁？
这是约翰雅各。
嗯，
为什么是带他们去？带彼得去，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了。
我们上次上变化算是哪几位？
哎，拜见，果然
是高人是吧？
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
那已经很不好意思，我再想一下。
而且谁的妈妈来求主耶稣，你让我的儿子怎么样？一个在你左边，一个在你右边。
啊，就是他们的。
嗯，是不是？
对，
你要上变化山。就得上橄榄山。
嗯，
彼得那时候在变化山上说，这里很好啊，我们搭三座棚，是不是？嗯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你说主耶稣有没有意思要门徒和他一同在变化山上？有没有这个意思？
你这个有没有这个意思？要他们在变化山一直留下去呢，还是说看了变化山要再下来？那肯定还是要把他们带下来。
迟早到了最后，主耶稣要不要门徒和摩西、以利亚都在一起啊？
那当然，
那当然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个就是说，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
对呀，啊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在那变化上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要他们留下来。
他虽然没有叫他们留下来，却不是要他们不去的意思，只是说门徒还在血肉之体，我们还在地上。嗯，这个通往变化山的路到底是怎么走的？这就有学问了。
嗯，
不是主耶稣给你一个经历把你三个人拎上去，那个是要下来的。真真正正要上变化山的路，真真正正要进入那个神的国，与主一同坐席和新的那日子，那条路啊，其实是在往橄榄山走。
嗯，
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从这里上去的。从这里上去，那有没有一些更细节的地方让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会经历什么呢？嗯，比较的话就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了啊。
嗯，
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
是主耶稣的，
是主耶稣。不但主耶稣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还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
嗯，
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哎呀，这话可怎么讲啊？这话可深了。首先，既然门徒这么不认识自己，这么不领情，对不对？刚才还要来安慰你，
嗯嗯，
那这些门徒怎么能够体会你的心呢？
所以这甚是忧伤，并不是光光是忧伤他马上要上十字架。
这里恐怕他真的就是这样，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忧伤，这个忧伤呢，几乎要死。我们说，哎呦，我都快要死了，这一般来讲是一句夸张的话。主耶稣这里可是不是讲夸张的话，
对呀，
真的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了。
对呀，啊，嗯嗯。
但你这个心情为什么要跟门徒讲？
哎，他叫他们和我一同警醒。
你既然不指望人的安慰，你既然也晓得我们这些老百姓呢根本没办法体会你的心情，为什么要带着三个门徒来？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？
让他更深的经历嘛，对不对？
让他更深的经历啊，
让他们有更了解这些事情到底怎么样的，我的主耶稣的心意到底在哪里。
嗯，
有没有这个作用？
我们就在这瞎猜了。我这样问你好了，你觉得主耶稣要门徒更知道的是他这时候的心情，还是说他将来挨打有多痛？
我觉得更希望他们知道是他这时候心情。
那我就问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。
嗯，
你如果要拍一部耶稣受难的电影，你的重点会摆在哪里？
耶稣受难的电影我们看过了。
我就是让他问你嘛。
哎，对啊，那他
的重点应该是摆在哪里？
表现出那个耶稣受刑的那个痛苦啊。
还是应该表现这里所说的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这是没人打他呢。
嗯，
哪一个是他要门徒替他分担的？
你觉得就是个忧愁，对吧？
对。但这个忧愁有谁能够演得出来？有谁能够拍得出来？ 你需要去拍这样一个电影吗？
这个就不容易了，这个所以心理活动啊，怎么表现？
连想都别想。
对呀、
啊，连想都别想。其实我最不喜欢看的电影就是有一个活人在上面说他是耶稣，那是很可笑的事情。
嗯，
对不对？我记得好多人都在看这个学员传道会拍的这个《耶稣传》。
对、
啊，我相信主也用这些电影，只是我没有办法忍受一件事情，就是当耶稣在山上讲道的时候，有的老百姓不听。耶稣就追着他们，在后面跟他说：“你们应当怎么样，应当怎么样。”那个不是主，那个也不像主。
嗯，
啊，你或许觉得这件事情无可厚非，但是我跟你讲老实话，我宁愿读圣经。我到今天还是一样，我宁愿读圣经。
哦，那当然，所以能表现出来那些电影啊什么，我觉得都是比较苍白无力的嘛。
不但苍白无力，而且对弟兄姐妹有很大的误导。
嗯，
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要我们知道说耶稣那个有多痛，那个有多么样的血淋淋，他只要你大概看见就好了，而且是从远处看见。
从这个角度讲到也是的，因为后面没有什么很详细的描写那种血淋淋的感觉。
门徒一直是在远方看，
嗯，
他一直在远方看，你心里痛，你没有办法真的知道耶稣那个痛到底是多痛。可是耶稣却要门徒知道说我的心里怎么样啊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要花功夫，你要体会主的心肠啊，从这里入手，不要从那个挂了钉子的鞭子入手
啊。是这个意思。嗯，
对，这个地方是安安静静的，没有别人来，犹大根本还没靠近身呢。
嗯，
罗马人的十字架都还没看见影子呢，那个耶稣的心肠他要门徒去分担，他要门徒去了解
啊。
他说在这里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进行。这个这里指的什么？指着克西马尼园，当然是，是不是还指着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的心？
对，
他的胸怀是什么？
对，
所以圣经叫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那就是在这个时候要跟他一同体会 啊。
对，因为那句话可以直直的翻译成：那从前在耶稣里边的心，现在也在你们里面了。
嗯，
我们可以开始稍微的去体会这个所谓的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并且他要门徒和他在一起警醒等候，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滋味。哎，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用话讲给你听的。
所以呢，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好描述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
你要经历这件事情。
嗯，
这也是主要你经历的，这并不是叫你去给圣灵充满的，对不对？按手医病，这完全是两回事情。他要你经历的是这个、嗯、这个东西怎么经历呢？你从跟着主进城，从最后晚餐的桌子上跟他唱了诗往橄榄山去、嗯、你一路走一路就能够经历。你越是暴露了自己肉体的问题，越是弃绝自己，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和他一同往这条所谓死刑的路上去啊，你就越开始能够体会，这也是耶稣要我们体会的。
嗯，但这个就非常的一种玄妙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只能语言描述到这个地步了。
你只能走啊、
嗯、
你只能走，你必须像耶稣一样是做一个背起十字架往橄榄山去的人。
嗯，
我们以前的节目说过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谓背十字架，对当时的人来讲呢，就好像我们今天遇见一个死刑犯一样的嘛。
对，实际上是跟世界隔绝的。
你遇见一个死刑犯，你不会问他说：“哎，现在镜子涨价，要不要买一点了？”
没有意义的，对。
现在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啊。
嗯，别说。
是不是？哎，你儿子上大学了。嗯、他有完全另外一个方向。
嗯。
啊，这个方向是通过橄榄山往变化山去的，这是耶稣要门徒走。走着走着，不单是在外边要跟他，你在心里面啊，要与他一同警醒。这个忧伤啊，难过啊，甚至要死啊，那些心情我们很难能够体会。警醒就比较容易了、嗯、警醒是怎么样一个警醒呢？你觉得
警醒嘛，可以这么说吧，你比如说晚上半夜一两点钟，哎，你觉得有小偷要来、嗯、这个时候就是一种警醒的感觉。嗯，
这个警醒显然是一个重点啊，因为你往后看主耶稣几次对门徒说话啊，第四十节来到门徒那里看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 并且又加了一句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哎，有意思吧？
这话听着熟悉，
听着熟悉了啊。
哎，这话听着熟悉。对，
前面彼得拍拍胸膛夸口说，我永不跌倒，这是肉体强壮还是肉体软弱？
肉体软弱。
这彼得当时自己看是肉体强壮，
那当然
很强壮，就把他们叫做肉体软弱。一个肉体什么才是真真正正的试验？不是说你在世上多勇敢，不是你多夸口，而是你能不能够警醒祷告，那个显出你到底是坚强还是软弱。在这种事情上啊，肉体一定软弱。
嗯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有谁这个，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治失眠呢、啊、有几个最好的办法。
哪些办法？
数羊，读圣经。一个是祷告。
啊，
你有没有尝过这种祷告祷告就睡着的滋味啊？
想不起来了，有没有？
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那你就是祷告上没有试着要去学习嘛，是不是、啊
嗯、
你祷告睡着，不管是跪着躺着坐着站着，哎呀，是站着不见得。你睡得可甘甜了。
嗯，
所以你看呢、啊治失眠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读圣经，一个是祷告。现在常常有人跟我讲说，我睡不着就听世外桃源。哎呦，我真的觉得是好捧我们的节目。
好棒了，
与圣经同列您。
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，那是准备罗马书，
不是
在那个查经班上要准备一些嘛，那就听蒙哥的那个罗马书的那个录音啊。几乎每次都能睡去，
哎，那很好睡，我自己听我
都睡，每次都是没听完就睡着了。
对对对，很好睡。肉体是一定软弱的，在属灵的事情上，越是紧要关头，肉体是越不合作的。
嗯，
心灵还有没有个愿意啊？心灵愿意，什么叫做警醒呢？让心灵的愿意能够从肉体上坚持下来。
嗯，
这个叫做警醒，这个叫做警醒。那现在我们又有一点反过来的教训。啊，教导人家祷告呢，就在肉体上坚持。可是他到底要祷告什么？你没告诉他，他也没什么事情真的要祷告。
这怎么说？这怎么没什么事情要祷告？那就不要祷告。还是说，
那操练祷告
事情也需要祷告？
操练亲近主是不是？
嗯，
你在肉体上也能够坚持。
嗯，
就关个洞里面上了祷告山，祷告三天，到底干什么？
哎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有的我听过有的传道人，他一定要规定自己早上四点钟起来祷告。
是
祷告两个小时，
我听过很多人叫大家祷告呢，有的是要得医治啊，最多的就是要亲近主。
嗯嗯，
我好像很少听见人家讲说，所谓警醒祷告啊，是要对于主心里面的忧伤、难过有份。
嗯，没有听说过，
是能够更深的去领会这件事情。
来，我们祷告，往往就会亲近主，能够体会到平安，体会到喜乐。
是为了我自己的，
嗯，
不是与主一同警醒。因为主其实还有好多的事情要我们一同进行。
嗯嗯，
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那个你去祷告几天都是应该被阿们的。
嗯，
对不对？那个叫做与主一同警醒，哈，为了中国整个福音的，为了我们所在的社会，为了我们的国家，为了我们的骨肉之亲，那个福音的需要，那个教会的软弱，你去与主一同警醒吧。主心里面的难过你能不能够体会得到？如果当初那个体会不到，至少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当主在说，看哪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。你听见这个话还不知道难过吗？那是教会耶，主居然站在教会的哪里啊？
门外。
对。
嗯、
我们读了半天还光知道拿来传福音。其实主是对着我们教会讲的。怎么主耶稣圣灵所居住的地方，哎，突然主人到了哪儿去了？到了门外，
好像进不来一样的那种感觉。
哎，敲门里面没有人听见，你知道什么事情让外边敲门的人里面听不见？你晓得吗？
在睡觉。
哎，睡觉还好办，里面电视开得太大声了，赞美敬拜唱得太开心
了，嗯，
是不是？春节晚会办得太精彩了，
小
贝讲的笑话太好笑了。你难道不能看见主的心里面仍然为了这些事情，他是极其忧伤、极其难过？你要是真的跟着主走，那你就会发现，哎呀，是有好多的事情，主是要我和他一同分担，这是我们何等的荣耀！主居然要我们分担他的忧愁，
嗯，
对不对？因为那也真的就是我们的忧愁。因为现在在世界上，我们就说代表主的好了，是谁呀？就是我们嘛。
嗯，
保罗不是他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。
哎，那是保罗啊，我们代表主耶稣有点太大了吧。
就是在世人的眼中他怎么评断基督徒、 就是用这个来评断基督徒。
哎，这倒也是，我们是碰到过一些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就通过一个一个基督徒来理解。
对啊，主生命的流露是在乎他的与人同行啊，与人同情，这当时都是比较行话了。他遇见一个麻风的人，他能够体会到那个大麻风的人的痛苦。他遇见一个妓女，一个税吏，他能够知道这些人在罪里面的挣扎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明白我们，现在他要我们明白他，你明白吗？请问什么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心情？这个是没有一个电影，没有一个小说能够写得出来的。
对，这非常非常困难。
这正是今天基督徒的通病啊，也是教会的通病。你不要说别的，光看我们怎么过圣诞节就晓得了。这固然是天使报好信给我们，也是我们报佳音的时候，可是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忘了，就是他怎么样离开天家来到世上，成为所谓的忧患之子。天父的心情是什么？耶稣道成肉身，他的体会又是什么？他的忧愁，他的孤独，他的憔悴，难道只是到了克西马尼才有的吗？谁要是在这件事情上愿意去用心，愿意去与主一同分担，一同警醒，谁就有福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只有时间啊，停在这里了啊。这是主耶稣除了在当时在天父面前求的那些出名的话，我们今天都没讲的话之外呢，他居然要门徒和他一同分担。在这个一同分担的事情上，他说你要警醒，要祷告，不要入了迷惑，你的心灵的愿意要从你的肉体上实行出来。哎呦，这里面恐怕可以讲的东西还很多啊，但是我们得下次再说了。
好的。
我要向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